Welcome to 欢迎来到音音有代志，为你带来音乐大小事。我是 K 编，今天的来宾，他的音乐呢，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把跨界音乐的定义诠释得非常的好。他说，除了创作和教学，推动艺术社会化、大众化，也是他从美国回来的目标之一。盼望不论任何年龄层，都能将艺术走进人们心里，达成物质层次之外的满足。或许摒除在金钱之外，一本书、一首好歌，其实就可以萌发出幸福。而对他来说，艺术就像社会资源的共享，希望能透过这样的媒介达成美善的力量。他就是音音之前曾经用文字专访过的林成化老师。那我们现在就来欢迎他。
大家好，我是成化老师，很高兴来到音音有代志节目，和大家以 podcast 的形式相见。
好，那首先想请成化老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上次来的时候是为了宣传我的第二张演奏创作专辑《古筝的乐游古今》。那么这一次呢，我希望能在古筝之外带来像是钢琴以及作曲，以及包括我在英国、美国学的现代音乐，然后是做的是竖琴的演奏专辑。那这一张唱片呢，跟之前不一样，是我希望以往是以传统为焦点，然后这一张唱片是聚焦在如何转化成当代的声音而做的创作。
那我们当然后续会再深入聊聊这张专辑。那我们刚刚特别有提到，就这次是用竖琴嘛，那上一次古筝居多，那就很好奇，老师怎么会想要用竖琴呢？所以一开始想请老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乐器。
其实一开始接触这个乐器的话，我其实也是好奇，然后于是就买了那个小竖琴来试试看，然后没想到一玩就觉得还蛮喜欢的，然后就一直研究，然后到我就知道大竖琴，也是就是很喜欢一些文学艺术的创作，然后想说，这个主题其实可以结合 New Age 心灵音乐，然后去做一个专辑，因为我觉得以往还没有人做过这个尝试，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向。
那老师会觉得竖琴跟古筝之间，就是他们有没有什么相似或者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主要的话，其实有一个乐器是结合两个特点，叫箜篌。那其实不管是箜篌还是竖琴跟古筝，他们其实都是属于 Zither， 就是波旋家族的乐器。那其实在中东欧洲，他们也有类似这样的乐器，只是每一个国家它的竖琴的样式形貌不一样，它其实都是以手指去波旋的乐器。
啊，这边也很好奇，因为其实一般人对竖琴的印象，就像我啦，我就是觉得它仙气飘飘，然后会觉得它真的很接近天堂的声音。对，但是我觉得所有事情有利就有弊，所以就不太知道老师会不会觉得这样的特质有没有什么优势，或者是反而会因为这样的特质而受限。
应该是说可以专注在它原来的特色上，然后我们可以根据它的这个特色去做不一样的变化。那所以说我觉得应该不是用受限，应该是想说，我们要怎么样根据它的特色去做不一样的尝试。所以在这一次的话，我就先讲说，或许我们也可以加上，现在台湾不是很多什么冥想音乐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跟仙气飘飘其实也是有相关联的。
了解。那同时身为古筝还有竖琴的演奏家，想问一下老师，就是平常在练习时间的分配大概会是？
其实我自从我开始做创作以后，我其实练琴的时间非常少，因为其实创作的时间是打谱啊，然后后制那些音轨，其实那音轨都我自己做，就是伴奏嘛。那伴奏大概花的时间很多，就是你要一轨一轨 key 进去，全部 key 进去的时候，然后你还要 mute 掉那个伴奏带，然后自己演奏，然后觉得可能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就是演那种传统古典的大曲目。但如果你作曲的话，一定势必要取舍，毕竟人一天只有24小时。对。
了解。我刚刚是聊竖琴嘛，紧接着呢，因为老师这次的新专辑《弦上缪斯》还搭配了中音诗集，对，那我觉得我自己有看完，然后有搭配老师的专辑一起听，我就觉得音乐跟画面的结合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沉浸式体验，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不同的想象。所以接下来想聊聊音乐跟文学之间的关系。首先想问老师，你自己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诗人，或者是怎么会有这个 idea？
有，因为我很喜欢，就是你知道高中的时候都是一个那个文艺少女时代， 然后那个时候就很喜欢那个席慕容的诗
哦，
然后我就把他的那个诗就是一套全部都看完，然后一边看就这边就好感人。然后那个时候还会看什么郑愁予的诗集，然后余光中，然后我就本身就是如果写小说写散文那些没有就是那个耐心，但是我很喜欢就是随笔写下那个诗这样子
哦。
然后那时候创作其实也是这样来的，以前没有很正式学过，就是有什么感觉就记下来，然后后来就觉得哎，那我以前都已经尝试过很纯的古典和音乐创作，那我要不要就是把这方面的兴趣去做一个专辑的结合。
那在创作这些诗的时候，老师先有曲再有这些东西，还是是先写然后再搭配曲子？
我觉得应该是它是一个一整体的画面，就是你可能脑海之中就有一个画面，然后就想说我要怎么样用音乐和文字去同时去做这个诠释。像这一次像连那个他整个视觉就是图啊配图那些全部都我自己做的，
对，而且就那些画面非常的漂亮，照片非常的漂亮。那是去印尼吗？我很像有看到相关的。
对，那不是，那其实在台湾，然后就是我们跟设计师就是然后就一直讲从这是从北到南的，就是去找那个就是很好的那个场景然后还就是为了那个场景去想说那个摄影师和那个设计师都很在乎，就是然后我们就会去想说这个要配什么颜色然后造型啊然后场景这样然后其实我们都在台湾拍，然后人家就跟我说哎，你拍的好像欧洲大片
真的很像，
然后我就想说，没有，那是苗栗的山间这样。
真的看不出来，就我觉得很像从像我刚刚会讲印尼，所以我觉得也有一点那种风情，然后包含欧洲的感觉，真的有点就南美洲的感觉嘛，真的很厉害，推荐到时候大家可以配图一起看看真的真的真的。讲回音乐的作品，其实改编自文学的音乐作品也蛮多的，像我自己就很喜欢那个梁祝的小提琴协奏曲，然后也有钢琴的版本，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梁山伯还有祝英台的故事，它是音乐界蛮有名的一个悲剧故事。那我印象最深刻它里面有个故事情节是那个时候祝英台已经许配给另外一个人，但是梁山伯回去找他，祝英台知道之后，然后在他出嫁的那一天他就请队伍回到梁山伯的坟墓那边，然后结果后来梁山伯因为他来了坟墓就塌陷裂开，然后祝英台就投入坟中，坟中就冒出一对彩蝶双双飞去。那我觉得搭配音乐这整个画面真的超级美，然后加上你可以自己幻想那个画面，就觉得真的是超好的一个算是听觉跟视觉的飨宴。对，那不知道老师自己有没有也喜欢就是文学改编的音乐作品？
像您刚才讲梁祝我就很喜欢，他其实是他是一个上海音乐学院的那个何占豪教授，然后他那时候是做钢琴跟小提琴的结合。那如果自己喜欢经典的文学，我觉得我发现其实西洋音乐在这方面很多。那中国传统的话因为有经过文化大革命嘛，所以剩下来的像什么古典的乐舞那些其实是非常少的，所以近现代的国乐作曲家才会有很多的创作作品，希望就是在这方面能做结合，就是复原以前的一些谱曲以前的古诗词。
那因为这次刚我们有提到中英诗集嘛，所以我觉得老师这次在专辑上面也把文学跟音乐做了一个贯融，那不知道老师有没有觉得他们之间彼此融在一起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最大的魅力应该是我很希望能做这种沉浸式体验，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可能是一个想象力比较丰富的人，那所以我就是我听到一个音乐的时候我脑海会很多自己的想象，那我就想说那如果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话，我如何能把这个想象就是具体化，能更能让听者去感受到，所以才会讲说在视觉上然后听觉上还有文字上去做一个结合。
了解，就是多方的一个体验。
对，
那这次就是也有搭配 QR code，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进入专辑的部分。那还记得听完上次老师的专辑叫做《月游古井》，我自己很印象深刻的曲子是《燃》，就是将古筝结合蓝调，然后钢琴带有放克节奏跟切分音，让我非常印象深刻。但我觉得整体专辑听过来会觉得比较活泼，然后是比较也不能说正向，就是比较鼓励大家追梦的感觉。可是换到这张专辑，换到弦上没有事，就会觉得好像比较安静，整个都安静了下来。
对，
然后非常适合冥想的时候搭配用。对，所以首先想先问，我一开始创作的定位究竟是什么？
应该是说，我觉得以前的那种契约化，我觉得很多都是在技术上，然后好像要讲一个信仰，就很像想要 impress， 就是很像 impressive。那我就觉得很多这种炫技，然后很技术化的东西。那我就觉得，因为我自己其实平常的时候，我并不会听这样的音乐。 除非是为了练琴还是表演什么，那我比较常听的就是这种背景音乐，就可能我在看书的时候，或是瑜伽伸展啊，或是就是纯粹就放个背景音乐，然后想说，哎，我音乐要不要也是一个生活的比较生活化的音乐，可以让你不会觉得说有这么的好像想要表现力这样子，而是让那个音乐进入到你的生活。
哦、oh, 就是整个身心灵都可以跟音乐融在一起。
对，
因为我其实知道老师一直都是很忙，就是你会同时身兼很多角色，那当然在这次新一张专辑也是，那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样在这些角色里面穿梭啊，然后忙碌，然后把它排成都弄得很好。
嗯，这一点就是我会而且我就会我觉得就是要自己要推自己，就是要 push 自己，然后我就会想说我一定我那时候就要抢，就说我一定要在1月1号，因为我觉得1月1号12月31号到1月1号是一个元旦感，就是有极光的冥想，我有一首歌，那我觉得极光的觉醒，那就我就是想办法一定要在做的事情，然后就会每天想说为了要打在那边我就会往前推算，然后我就然后想完全推算，然后我要联络什么什么人，然后一次接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一天就是尽量最大化自己能做的事情。
哦，了解。那有没有一样，就是上次我好像有问老师，就是有没有哪个角色是你觉得最困难的？
最困难的，最困难我觉得应该是宣传。
哦，
对，
就是这种事情。
对，
就是要各方联络可能会觉得比较难，
因为其实你知道其实我其实是一个内向的，但是我就觉得如果你内向，因为我以前曾经20几岁就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就觉得我需要很有实力，然后别人就会看到我，后来发现其实出去社会打过你就发现不是这样，你需要很有实力，但是你还是要让你的实力让大家看到，可是这个社会上大家都很忙，没有那个时间认识你的实力，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主动去争取这个曝光或是让大家认识你的机会。
但我觉得对内向的人来说，就是主动这个过程是很累的。
对，真的，所以我才会觉得
可以了解，
是让我觉得比较难的地方。对，
但是我相信鼓起勇气那一步都是会有意义的。
对，
好，那接下来就是想要深入聊聊曲子的部分，因为这次总共有10首歌曲嘛。那我们这边会依照就是我自己印象深刻的曲目，然后我会做一些引述，然后再请老师帮我们详细的介绍。好。首先第一首是象牙色的记忆海，对，这首曲长很短，它就有1分53秒，但让我印象很深刻。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古装剧，就是古装剧很常有个情节，就是男女主角会分开，然后他们就是隔好几十年之后重逢，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曲子真的超适合当那样的背景音乐，非常的浪漫又温馨，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小品。对，就想问老师这首曲子创作的时候的譬如说设定是怎么样啊，以及曲长怎么会特别短之类的。
我觉得你的那个诠释很有趣，因为其实很接近我想要表达的感觉，但我很惊讶你 Karen 就选这首。我的想法是想做一个很本来想说做一个广告的 trailer 这样子，就类似像，然后就想说广告的那种就是一分钟就可以让人家很吸睛，那我要不要也做这样的就是钢琴的诠释这样子。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的假想的画面的话，其实大家印象中一定都会有那种偶像剧般的那种梦幻的海洋。有没有，然后我就想说梦幻的海洋，然后我觉得它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每个人对梦幻还有爱情的憧憬是不一样的。那 我如何在一分钟之内可以用一个很诗情画意的象牙色是什么色，你可以去想象牙色可能是很淡淡的白色，或是有点透明的白色，还是有点粉白，或是有点紫色白色。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在每个人对于那种朦胧的憧憬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主题，于是想把它写成这样的歌。
了解。我觉得很酷的是象牙色其实可以根据每个人的诠释有不一样的想象。好，那刚刚说了这么多关于象牙色的记忆海这首曲子，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看吧。 紧接着下一首，我觉得是流动意象比较高的一首曲子，因为开头就有一段应该是竖琴的 solo， 像是进入一片回忆重叠的时光隧道，等下是我们人生曾经共同经历过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首歌里面好好跟彼此说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出来的话。所以想问老师，这首曲子的创作意象又是什么？
孔雀绿的烛光。这首歌的话，我其实当初是觉得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会觉得很喜欢中世纪的吟游诗人。以前我好像是历史课本还是什么就读到这一段，我就觉得那种历史诗人他们不是都会抱着一个那个里拉琴啊，然后穿越在那个古堡，然后我这次的画面其实是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那如果这个东西吟游诗人它是什么，就是诗和歌的结合，那所以创作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古堡。那古堡的时候我为什么会写孔雀绿，孔雀绿它是什么，它是 turquoise， 它就是土耳其石。那大家知道土耳其石啊，它其实就是一个蓝绿色的宝石这样，那我就想说宝石它是不是会折射很多不一样的光芒，上一张专辑我有泰姬玛哈的星空也是在讲这个，然后就想说我这次想要做一个土耳其版的然后我就跟土耳其版就太异国风情，然后想说就想要中世纪这种很 classic 的感觉，然后所以我就做了孔雀绿的烛光。那其实这开头大家会觉得会有一个竖琴的那个前奏，就会让你想到什么萨蒂的那个金诺佩蒂我是想要那个感觉，然后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开头我就是要做这种气氛的，这样才会让大家觉得有回到那种既有古典又现代的结合。
刚刚有讲到吟游诗人，对，可不可以再请老师跟我们深入讲一下就是吟游诗人这个概念？
其实吟游诗人啊，他就我刚才说他们是会演唱然后到各地去流浪这样，然后带着他的那个小里拉，其实就是小竖琴啊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意象就像是我们带着我的小竖琴然后带大家穿梭十个不同的场景。
对，因为刚刚有提到小竖琴嘛，就想请老师特别介绍吟游诗人，是因为竖琴是这张专辑应用最多的乐器，然后他刚好我觉得跟吟游诗人是非常亲近的关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进入充满流动意象的时光隧道。 这首歌曲会让我想到老师的第一张专辑《真彩》，对，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流动性质，但是它又不失寓意，就感觉到老师有想要表达的东西。我觉得老师的曲子比较常会跟异国有关，对，但是这首是《福尔摩沙》，就很明显是台湾嘛，所以就很好奇，想知道提到台湾《福尔摩沙》，不知道老师脑袋里面的画面是什么，以及作曲上的概念又是什么？
因为我发现就是在过去两张专辑，然后我比较多的着重在纯原创。然后我一直在想说，会不会我的作品第一个是太不枉是讲传统，然后再一张真才是讲现代，就是比较西化的美国欧洲这样子。那我就在想说，哎，我已经回来台湾了，那我能不能在台湾的本土之上能不能做些什么？于是我就觉得这些民谣它其实也可以做一个，哎，我从外界回来一个根深蒂固，我们如何去寻根去做的创作。
那提到福尔摩沙就是台湾，老师自己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台湾美景？
有欸，我就是这一张会他加这么多画面，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想到是那个花东的海岸，就它其实很壮丽的。然后所以我前面的时候，我其实是想要吓大家一下，我就前面其实管弦乐，你以为就是开场是一个管弦乐，可能就是很正式的那种，很澎湃，其实没有，就一下就说，我突然变成很 funky， 很 funky， 很摇滚，
转变蛮快的。
对，然后我就是想，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才能让大家感受到那一种冲突感，就是很当代的。因为你在台湾的年轻人身上，你不会找到就是。我好像要跟你唠一个很老成的东西，不会，你会觉得台湾年轻人是很有创意的，然后很有活力的。那我想要在这张唱片加入这种，就是年轻人这种很有想法、很多元，然后很有这种文青特色的东西。
了解。所以在老师心目中，你会觉得年轻人是一个比较崇尚新意的存在吗？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就是你太就是哦，我已经知道后面要演什么，那听起来就没有意思。所以我这张上面其实做很多转折。一开始你以为是古典，然后哎，突然变成 funky 乐团，然后中间的时候，那就哇，天哪，又变成 EDM 电子了。
因为我蛮懂那种感觉，因为就很像写文章会有很多，譬如说然而啊，或者是什么除此之外之类，我觉得就蛮像就是老师刚提到的转折。对，原来是因为这个样子。讲了这么多关于山海来自福尔摩沙这首作品，让我们来听听看吧。 讲完刚刚那一首之后呢，我们要来进入到《荧光岁月客家情》。我觉得这首真的是非常适合冥想的时候使用，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觉得蛮惊讶的是，它是真的应该是没有转折，就是从头到尾都是蛮平静的一首歌。对，那很想知道老师就是创作这首歌的原因，以及客家那个究竟是什么意思，或是说客家对老师的意义是什么。
嗯，就之前在念书的时候啊，就是飞机飞回来的时候，然后就在那个航空公司，他们飞到台湾的时候，他们就会播那个交响乐的那种民谣组曲。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哇，我从来都不知道民谣用管弦乐，就是而且你知道飞下来那个感觉，就觉得我回到家了，听到那个很饱满的那个、很熟悉的旋律，然后很饱满的那个乐团的感觉，然后就想说，哎、那如果那个客家的歌来做这种感觉的，应该也不错。但我完全就是没有弄到任何一个名，因为我希望这首歌是纯原创。所以我的想脑海中的印象，大家知道那个萤火虫还有童话，它是客家一个很有名的意象，就是山间的意象。然后就想说，在一个荧光的夜晚，默默穿梭在一个那个乡间的小路，然后呢，这个时候非常春阳淳朴的小乡镇，然后你就看到荧光点点，然后你慢慢漫步在那个乡下的小村落，一切都非常朴实和平。那我想象一开始是第一段是这样子进来的，这一种很淳朴的新竹的乡间。第二段开始的时候，我想要描写就是从城市到现代的进展。那从城市到现代进展，你可以听到它管弦乐的旋律的变成跳动的节奏，然后再加上marimba 和那个铁琴那些，就会觉得说，哎，整个是城市是欣欣向荣。大家知道新竹地区在过去十几年的时候，它的进展是非常快速的。然后想要表现出这个从淳朴到城市的变化，但是不变是他们人还是非常兢兢业业，还是非常团结一致的中。接下来到第三段的时候，我用了一段全纯粹的打击乐。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客家有客家八音，那他们有打击乐，那他们客家的打击乐还有客家八音还有二弦，他们其实都坐在那个传统上弄前面打。那用这个小过门，为了就是凸显最末一段就是大齐奏，我加上了二胡还有琵琶，以及就是中西合璧的乐器加打击乐。为什么呢？要代表说客家人他们很团结，五湖四海。对，所以最后一段你就会听到他从一个小乡镇到一个到城市的进展，到最后不忘传统去想到他的客家八音，到最后团结在一起五湖四海展望新未来的一首歌。我希望在这首歌五到六分钟之内，不过长不过短，能去完成这一个发展的一个故事的段落。
我觉得非常的完整，而且老师就把一个文化的特性静跟动的层面都表达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刚刚最后有提到他们是一个还是非常努力勤奋欣欣向荣嘛，就是预示着每个文化其实他们的未来都是好的。
对，
不会因为现代流动很快然后就失去。对，我觉得非常好。好，相信刚刚各位听众朋友都有在背景的时候已经听到《荧光岁月客家情》这个作品。那究竟这首很适合在冥想的时候使用、非常平静的曲子听起来是什么样子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看。Thank you. 我们刚刚聊了一些曲子嘛，那我们想先岔开曲子一下下，问一下曲子之外的事情，是这一次也特别跟制作人王容仪合作，那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合作的过程或是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因为这个制作人他好像是在美国吗？
哦，对
对，
认识一个很久的朋友，但是他们算年纪比我们资深嘛，在美国一起念MI 音乐学院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就是很多业界人都会来念，那所以这次说我特别拜托他，上张专辑也是他混音的，
哦，
然后这次的时候我就想说就整个都包给他就不用就是混音又加后制，然后还有说哦他已经够忙了，然后说拜托拜托对，那我觉得他最特别的地方应该是说每个人对于混音的概念其实想法不一样，那我就会跟他讲说我比较龟毛一点，我就说这首歌我要怎么样怎么样，那首歌怎么样，每一首歌都是要具体化去描绘它的空间感，所以说你可以听到我们就是在每一首歌它的 EQ 上面，就是它的高低频，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层次上，你可以听到不同的乐器分布它想要呈现的那个主旋律，还有就是它的一层一层叠上去它的声效的效果。
对，就是很推荐大家如果是戴耳机听的话可以仔细感受一下，我那时候真的有仔细的感受到刚老师讲的那些效果。那这位制作人他过去的作品也都还蛮有名的，老师要不要跟听众介绍一下？
他作品是太多了就是大家可以上
Netflix，
然后今年好像还有两三档，好像台湾的偶像剧吧，也是他配乐的这样子，大家可以密切注意一下。
对对，
过去比较有名就是那个村里来的女外科，
对对对，村里来的暴走女外科，
对
对，欢迎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因为毕竟是跨海的合作嘛，那你们有没有哪些有趣的大小事，就譬如说你们都要可能应该是视讯沟通啊之类的？
没有，我都直接就打那个 call，就
直接电话联络，
对，我时差在 call 这样，哎，已经很熟了，然后就讲一讲，哎，什么什么帮忙改，他就说，
那最后的成品，想必老师应该是觉得非常好。
对，而且其实不太敢就是打扰他本人然后想说尽快对啊，就是尽快合作，但是我总共改了三次，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专业，你跟他一讲他马上就是整理好，然后就 一整个东西都 WAV 档全部整包给你这样然后但我听我就跟他说哎，不好意思可以哪里哪里哪里，然后就总共改了前后改了三个版本。
对，但我觉得应该是双方都很满意的过程。
对
对，好，相信改的就是结果，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还记得听完上一张专辑《月有古今》，我那时候就是有自己默默的下了三个关键字，一个是正能量展翅高飞，然后最后一个是勇敢逐梦。换到这张专辑，不知道老师会怎么样用三个词汇描述？
我觉得是平静，然后憧憬，美好。
那老师最希望这张专辑可以搭配在什么样的情境听呢？
我为什么会讲这三个关键词，我就发现其实是一个人的心理过程。我过去三张专辑可以代表的话，我去想应该是过去、现在跟未来，刚好三张专辑。过去就是觉得我小时候一直想要出国，然后真正的出国的时候就是我要完成我这个梦想，然后所以就是一鼓作气，就是出生之犊不畏虎，就是什么东西都丢进去了，就是非常前卫的专辑。然后后来的时候人生经过比较多历练，然后我其实兜转转很久，然后才觉得说我要把这些感触全部写下来，然后就变成月有古今。然后到了第三章，我后来才发现其实一个人真正的快乐是你找到内心的那一种平静。当你找到不管在什么情境之下，你找到那种内心的平静的时候，你就会对未来有憧憬。但你对未来有憧憬的时候，你是说就会感觉到你的人生是美好的。所以我想要表达是平静、憧憬，然后美好，因为这个东西可以伴随你一辈子。它不是说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不高兴，然后你一直沉溺在那个情绪。我觉得是一个结果论。我后来去想事情的时候，我都用结果。如果我一直沉溺在那边，我不会改变这个事情。但如果我今天能转换我的情境，转换我的心情，那我这件事情就可能变成是一个憧憬，是一个美好的未来。如果我去想往好处想，那我是不是就我会去设想怎么样把这件事变得更好，而不是说我一直把自己关在一个负面的思考循环里面。
了解。但我觉得其实要跳脱的那一个瞬间是很困难的。对，那老师这边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就可以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后来发现为什么会叫冥想专辑，就其实我自己因为我一直有在研究这方面，但是我其实都不是弄得很懂，我是有听一些 podcast， 就是国外的一些那个 meditation， 就是冥想的 podcast。然后后来一直到去年的时候，我是真的去就是上了一个那个美国西瓦，但是台湾认证的课程，然后我才终于就是 我都知道原来冥想是这么一，不是就是放空，它一直是就是让你的意念学习去专注在一个念头上面，嗯，然后你能进入那个画面，然后所以我才会想说每一首歌其实让大家引导大家进入那个画面，嗯，然后如果你能不限制你自己能在那个画面悠游的时候你能待多久，你就可以让你自己感觉到你的心境是很快乐很愉快的，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借助就是说我今天遇到什么事情然后我就马上让自己处在一个很差的情绪之下去影响到你的生活。
但我也有吃过冥想，但我自己会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进入了那个瞬间，嗯，就很像会有点杂念还是在波动的感觉。
对，所以我后来是我都会让我自己用引导式，
哦，
对，就是这种 guided meditation，嗯，
对，那甚至听众朋友也可以试试看，然后或者是搭配老师的专辑一起试试看。对，因为我觉得有画面的引导真的会什么事情都比较容易进入状况，
嗯，所以我才会觉得说要有那种什么文字啊，嗯，或是不一样 的媒介去更能像画面啊，所以像这是因为每个人的感受力不同，
对，所以这次就搭配了诗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完美的组合。那我们刚刚有介绍曲子，然后跟制作人的合作以及老师的关键字词汇，那最后想请老师再推荐一次这张专辑以及没有我们刚刚没有讲到的曲目，然后老师想要补充的。
嗯，好，我想要推荐《音域幻梦》（Husband Dream）。这个是什么意思？嗯，大家知道，就是我刚推出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想到这首歌竟然是点阅率最高，然后我就说，哎，欸，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泡温泉。他这首歌是《音域幻梦》的意思，我那时候想象的是，就是泡温泉的时候，然后大家都觉得泡温泉就你就会有一种很幸福，觉得很充满泡泡的感觉，充满那个烟雾嘛。
嗯，
那我就想到的是，充满烟雾的时候，我自己会感觉就是那种粉红泡泡的感觉。然后想说，嗯，我要怎么用音乐去描述这种粉红泡泡呢？然后想说，泡澡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很放松？那很放松的时候，然后你就觉得进入自己放松的事情，然后就觉得冬天的时候那个飘起来的烟雾，然后你可以感受到哪一种热气，还有那种蒸散，就是那种你的皮肤细胞蒸散的感觉，嗯。那我这首歌用了很多电子。然后还有就是大家知道我其实在美国学不是古筝，大家常说哎，欸，你在美国学古筝，我说没有，我是 keyboard 它就是什么叫 keyboard technology， 它其实用很多键盘，它其实可以变出非常非常多的声音。那其实在这首歌大家可以听到的有一种乐器叫做 Wurlitzer，嗯，然后还有就是它我们会叫做 synthesizer， 就是合成器，哦，光是键盘它的音色变化就非常多。那我里面就有用这个 Wurlitzer 去做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变化，再加上大家知道我刚才说层层叠叠的烟给我的感觉，那我又觉得洗泡泡的时候不是会有那种搓起来的那个
绵密的感觉，
对，绵密的感觉，嗯，然后从绵密的感觉到最后到整个烟雾的感觉。那所以说大家可以听到这首歌其实有转折，那你泡一泡澡的时候不是泡很久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就想说哎，什么什么，然后脑海中就很多想象，所以这首歌中间又传说一些台湾的民谣，
嗯，
然后到最后又拉回现实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哎，这首歌其实我还蛮惊讶的，大家也很喜欢这种加上金属质感但是又有钢琴键盘演奏技术整合。
对，谢谢老师刚刚讲到那些很特别的算是乐器嘛，嗯，就是用 keyboard 制造的声音，因为我那时候在听真的觉得很特别，然后同时又觉得有种很柔软的感觉，嗯，就是像真的可以触碰到云朵的，对，这是我自己的比喻啦，但真的是软绵绵的，非常喜欢这首歌。作为专辑的热播曲目，相信听众朋友们现在一定很好奇，充满了文青气氛、日常生活情境，以及穿梭在电子、金属之间，还有粉红泡泡感觉的音韵幻梦，究竟听起来是什么样子呢？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看它的片段。 这边自己想要再补问一首，它叫做《港都夜来香》，我自己很喜欢呢、欸。就是虽然它不是原创，但是它真的结合的非常巧妙，然后又有那种古今融合的感觉，然后又有现代感。对。然后想问一下老师关于这首歌
《夜来香》的时候，是我本来就很喜欢这首歌，但去年的时候我就是去那个很久很久没去高雄，
哦，
去高雄的时候刚好不叫港都嘛，
对，
那我就发现一件事情，然后港都那个港口啊，高雄港口，我觉得那里的人都好热。
嗯，
然后可是他们那里非常有台味哦，然后你就想说，哎，在这个港口，要是就是我们以前那在美国游轮，可能听的是爵士，在这个港口，我觉得可能要来个夜来香，然后就想说，哎，那如果港都加夜来香，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个长辈他们啊，应该就是很喜欢那种拉丁恰恰，他们以前台湾的那种复古，然后我想说拉丁恰恰。那我要把它弄得比较现代一点，因为以前的那种节奏、那种鼓声可能比较过于复古，就是比较过时一点啦、啊
嗯。
但是然后我现在想说，如果把它鼓声换成比较爵士一点，然后把它变成现代版的恰恰，再加上我是用古筝的钢丝弦去弹、嗯，那这样它的声音就是不会被那个金属的鼓刺掉，你会听到它鼓筝的声音是很高频的。
嗯，
那这样加起来的话，我就觉得哎、欸，这是很巧妙的，很像那种在港口啊，然后跳那个穿着那红色国标舞衣，然后高跟鞋。扣扣扣，然后就在港东的那种浪漫的夕阳的约会，这样我就觉得啊，这个画面很美很梦幻，而且非常复古，很台味的一首歌。
哦，原来是这样，大家下次如果有到高雄玩，就可以想象一下刚老师讲的画面，我觉得超级生动，我自己也非常喜欢港都夜来香，欢迎大家都可以去听听看。以上就是关于老师的新专辑弦上缪斯冥想音乐师，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都可以去听听看。接下来我们想要聊聊老师的生活，因为呢，我知道老师不只有在做专辑，然后非常穿越在非常非常多身份上面。其实老师也有自创一个品牌晨曦艺术，然后专门打造传统的艺术为当代教育与平台。
那我为什么会做晨曦艺术呢？那我那时候是想说，在国外的时候，我很印象是那时候有就是在一个组织工作叫 iMusic， 然后他们其实是推广 Chinese Music， 然后在美国的一些社群，然后有进入一些图书馆啊、养老院，甚至就是会有固定的表演这样。那我就一直在想说，哎，为什么他们的政府和民间机构以及企业机构那都在西谷，他们都很鼓励这种艺术和资源的结合。
嗯，
那我就一直在想说，艺术和资源的结合既然在美国和欧洲国家这么盛行，那为什么我们台湾不能？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艺术做成是一种免费的提供？
嗯，
然后我就觉得如果艺术它是有真的就是有无形的价值，那我们能不能去做这个媒介和管道，把艺术家有一份工作，有一份收入，还有就是未来的发展之外，那我们也同时可以把发挥艺术它的真正的使用价值。
嗯，对，刚刚有提到艺术的使用价值这一块，然后我知道老师一直以来就有穿梭在学校或是民间机构之间，但我觉得在台湾的艺术推广还是蛮难的一件事情。
对，
对，能不能就是再深入跟我们聊聊这一块？
我回来之后，我现在真的有深切的体验，就譬如说想要办一个音乐会什么的，然后你就会发现，之前网络上脸书有篇很有名的文章，你有没有看过？就是讲说。亲爱的，这不是做公益，
好像有印象，
有很多人都转发这篇文章，但我觉得他如果一针见血讲得很好的话，那我想要补充是，我觉得做公益是没有错，这个本质是没有错，我们还是要去做公益，如果我们力所能及，但是前提是当我们艺术家或是音乐家他本身已经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做公益吗？他这篇文章他其实意思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公益其实跟艺术工作它是两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样把艺术当成一个工作，而是我们现在音乐圈的人应该去思考的问题。所以我在英国还有美国，我都一直在注意说，欸，他们是怎么样把音乐产业当做一个工作在做。他们不是说他们是音乐老师，他们说这叫 music industry， 就是像我现在有做的很多的各式各样不一样的跨界节，原因不是说我们真的很爱跨界还是怎么，而是这是一个大环境使然，所以我们必须去多角化经营，去想说，哎，我要怎么样从我现有的能力之中去做跟这个社会的结合。然后推行的部分，像现在有做一些就是社区的推广，
嗯，
那我觉得主要也是一个自己也是要主动去跟就是在地的一些机构呢去做接洽，这样子
也还是要主动去做这些事情。但相信就是在推广的过程，因为我看到老师的照片，就其实真的参与的人也蛮多的，就感觉他们眼中都是很热情。那能不能说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回馈之类，或是真的有人也对跨界有兴趣，或者是也真的去学古筝啊，或者其 他乐器。
嗯，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是，就是像我觉得有一些长辈啊，还有社会大众，就是那种大哥大就是退休年龄的那种爸爸妈妈辈的，然后他们其实都是一些很热情，就是他们的生活就是已经就是到了一个可以叫做五十而知天命，就是很轻松的年龄，所以这个时候你跟他讲一些传统音乐啊，或是什么文化的，他其实反而是可以接受的。嗯，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有时候其实我们艺术家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不要把艺术弄得太艺术。
了解，对，就是你还是要让艺术平易近人化。
对，因为我觉得最真正重要，其实我不是很在乎别人是不是觉得说，哦，这个是什么高尚的职业，还是什么什么，哦，很学术。没有，我比较喜欢就是我很希望这件事情是很打动人心的。
哦，嗯，就是最直接的反应反而是最能够知道的。
对，就像是我听到一个音乐很感动，那我希望别人也可以接受到这种感动，所以我想用我的方式，不管是用讲的呢，用写的呢，或是用演出，我希望这是一个心与心的交流，而不是说别人就是觉得说，哎，你的技术很超群，这样。我觉得这种掌声和荣耀并不代表什么，真正一个艺术的可贵，嗯，是在于心灵的沟通，它在于它能给予人们什么样精神的价值。
哦，了解。嗯，而且我觉得精神的层面才是支撑一个人走更长远路的关键。好，那我们刚刚讲完晨曦艺术的部分，最后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我有看到老师这次在新专辑是完成了身兼作家还有艺术家的梦想，那不知道老师未来还有没有什么梦想想要实践，除了刚刚有提到就是艺术推广相关的。
嗯，其实这方面呢，我觉得就是经过去年啊，像去年不是走那种社区表演还有讲座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嗯，就是未来的发展的话，很希望就是做就是教育方面的，对。然后，但是如果我觉得要做推行的话，还是需要更多更多的资源，还有就是去认识在地的一些合作。那去，我觉得这一方面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可能要多认识一些，譬如说，像是如何去找这些不同的企业啦，然后来做这些艺文的讲座，嗯，然后或者是说，就是学校能不能做这种艺文的巡回，但是主要是在。如何让传统艺术当代化，然后还有这个东西为什么大家要去喜欢传统艺术呢？有时候我们的出发点都只会想说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给人家，可是没有想这个东西它的价值在那边，所以我想做的是告诉大家，哎，原来这个传统的价值在那边，然后去做这个在地化呈现，譬如说闽南文化、客家文化，我们台湾是一个多元的文化，这个东西跟这种传统音乐、传统文学的连结是什么。
那刚刚最大有提到说传统音乐的价值，那如果今天有人问老师说，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说说老师觉得你心目中最大的传统艺术的价值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
哦，因为我本身是学古筝的，那我觉得学古筝最大的改变应该是说，我们终于可以去认识这种国粹，它是一个中国的文人精神。嗯，那我们今天不管是说我们是不是是中国还是台湾，这种我们就是一种 Chinese， 我们一 Chinese 就是黄种人。我们身为一个黄种人，那你首先你要知道你的文化还有历史，那你就不容易迷失在。当代的全球化之下，让人家问到你的时候，哎，你有什么什么传统的乐曲，还有什么，就知道哦，原来这些历史事实，你看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说你与它是很遥远的，你可以找到就是在里面的那种共鸣。
哦，了解。那老师会遇到说，就是可能学习愿意学习古筝，跟愿意学习钢琴、小提琴、长笛等等等乐器的人，会差的比较多，或者是比较难去做这一块吗？还是其实
我觉得台湾其实是比较喜欢西乐的。嗯，我觉得台湾就是受到美国还有欧式文化影响很多。但是你知道相反的哦，其实在美国还有在欧洲，大家是相反的，非常非常想学传统音乐。
有这个之前采访老师有跟我说过。
对，你知道，可是后来我就去思考过这个问题，后来我才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大家要回到那个源头。我刚才说那个源头，首先我们是一个传统，当你抓住这个传统的价值的时候。你找到你的那个独特性，无论你走到哪边，你都会成为一个特别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今天选择了随波逐流，无论我们走到哪边，我们都只能做一个 follower。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应该是我们要找到为什么，如果今天我要学钢琴，那我是不是要一定要彻底的去了解它的文化，还有艺术，还有历史，这个钢琴怎么由来？那如果今天学的是传统音乐，传统古筝，那我一样，我要从最原始的、最源头的地方去了解、去认识这个乐器。
我懂意思，就是老师的认识是非常全面的一个东西，包括他的文化历史之类，而不是只有片面的可能学习这些乐器，然后弹奏你老师教你弹的曲目。对，但我现在听来真的会觉得这真的蛮困难的。对，所以我觉得也显示出推广它的重要性啊。 好，那这次就是非常感谢陈华老师这次来，然后不止跟我们介绍关于竖琴音乐还有文学，然后以及他的新专辑《弦上没有事》，他还讲了很多就关于跟传统艺术推广有关，就值得大家可以去思考看看。我曾经听过一句话，是摄影师张水他说的，他说很多时候你只要找到一件就好，一件你会做甚至非常擅长的事情，多少都无所谓，那就是让你继续往前走的契机还有力量。那我觉得陈华老师对他来说，音乐或者是音乐推广也就是这样，就是老师有他知道他很热爱的东西，有了向前走的力量，然后也在一步步实践当中。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追梦的人是很值得敬仰还有支持他们的，所以就是希望听众朋友都可以多多支持老师在做的事情还有他的新专辑。对，那未来老师会做什么，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期待。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 Karen。